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聚在一起。当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他说我们奉主的名聚会，他要在我们中间，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做新事，因为他是美好的神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一篇信息，就是要思想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神创造人他是有计划的吗？如果他是有计划的，是否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失落了，神的计划就改变了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来明白神在创立世界之初就有计划的，而且他的计划不会失败的。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当中，我们要活在神的计划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这样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，任何的难处，任何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仍旧可以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相信他要在我们中间做新事，他要不断地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命定，进入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那奇妙的计划和旨意当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活在神已经显明的那个恩典和计划当中，让我们可以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让我们不灰心不沮丧，否则魔鬼会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常常会改变，因为我们的软弱或者因为我们的一些失败，以至于神他就会他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新事，带领我们进入那最终的计划和旨意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希望我们明白他的计划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好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环境，我们都可以又长进又喜乐，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下面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的话语就像这雨一样从天而降，要滋润大地，绝不突然返回，你的话语也必如此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圣灵，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工作，让我们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，我们饱得你的恩典，饱得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要饱得你的慈爱，好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的里面，我们像明光照耀，把生命的道都能显明出来，让更多的我们所爱的人，他们通过我们的身上看见主，你是又真又活的，你是永不失败的。主耶稣，你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世界，你要做恢复的工作，你要让我们在地上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。也再一次把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特别有身体软弱或者有各样的心里有重担的，主啊，你要来担当，你要来医治，你要来祝福，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因为你是美善的神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明白神起初创造人是有计划是有旨意的，但也许我们基督徒还活在了一些被罪啊被环境所压制，甚至有一些力不能胜的一些环境，也许我们怀疑是否神他不再管我们，或者神的计划改变了， 那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来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，好让我们活出神他的恩典、他的计划、他的旨意，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。感谢主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，我们一同把这经文读出来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。第一方面，就是世界是为人预备的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，神对人有计划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给了世人，让我们在这地上要做什么。那我们看第二方面，天使他是服役的灵，是神要差遣天使来保护这些承受救恩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。然后第三方面，万物伏在人的脚下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就是让我们来治理和管理将来要和基督一同作王。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三方面。那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就是世界是为人预备，让我们来认识神的计划。希伯来书二章五节，刚才我们读了经文，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提到了一个世界叫将来的世界，那就意味着还有现在的世界。那么我们只是来了解有两个世界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世界上面，神有计划和旨意的，但是这个计划和旨意是和将来的将要来的世界会连在一起的，而且将来那个世界是直到永远的一个世界。我们只有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，我们的信心才有根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什么？神的话语上面的。那我们提到将来的世界，将来的世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神所要建立的新的秩序、新的时代。我们常常说，就是神他把将来的事情很多都向我们基督徒显明出来，所以特别启示录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要把将来的事，快快成就的事，我要告诉你们。主耶稣要离开这世界之前，他在橄榄山也有一个最后的末世的一个预言的那些讲论，都是让大家来预备好，因为他有计划有旨意。那么将来的世界，用圣经最简单的，就是基督再来的国度，或者被称为千禧年国度也好，或者是启示录告诉我有一个新天新地，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，看得见的这个天地，都像衣服旧了都要卷起来， 然后有新天新地，新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都是要他要把那些美好的事情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来预备，让我们能进入神的计划当中。所以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他要来安慰我们，他要来带领我们，也通过这两个世界，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常常的思想我们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只是今生，今生不是我们的全部，我们要拉长了我们的人生。那我们的人生要包括这两个世界，实际上还有一个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，那时候就是我们人生开始的时候，然后还有现在的，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直到永永远远的，那就是将来的世界。我们将来和基督一同来作王，我们和神永远在一起的那个新天新地。所以我们要拉长我们的人生。圣经说我们在世上的时间，它被称为寄居的客旅，是非常短暂的，几十年，但这一个和永恒要连接在一起，那才是有意义的。这是弟兄姐妹要让我们来思想的。当我们越思想这，我们才知道神的计划和旨意怎样，没有失败，他没有失败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将来他的计划和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只有明白这个，要带来一个真实的安慰，真实的一个盼望，他真的何等的奇妙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我们的人生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开始了。那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1章4到5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但我们要常常来默想这些经文。当这世界都是及时行乐，只关乎今生的时候，那我们信靠神的人，那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滋养你的心，让你的心里有力量。否则我们内心常常会受到一些搅扰，甚至面对引诱试探，我们很难站立得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章4到5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他对我们有计划。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在创立世界之前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之前，神他就拣选了我们，他就对我们有计划，他就对人有计划的。他的计划是按着他的意志，他所喜悦的计划，那个美好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他就预定我们，就预定我们，就拣选了我们，就爱上了我们，就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被称为他的孩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让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关乎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没有失败，没有，哪怕亚当夏娃 他们失落了。我们要知道，不是说他们失落了，神就改变计划了。神的计划当中，知道亚当夏娃会失落的。不是他失落之后才让耶稣基督降生着来到世界，来弥补上帝没有考虑人会失丧失落的问题。神早就知道，早就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被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成为重生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，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这个来明白我们活在这世界的目的，活在这世界的基础是什么，让我们明白在任何环境当中，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旧坐着为王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让我们来认识来明白的，是从创立世界之前来思想我们的人生。然后进一步我们看到了神开始创造人，他创造人，刚才我们需要去背诵的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让我们来一同把它读出来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知道神造人，他的心意就是让他治理和管理，代表着神要来治理管理，来领受一个权柄。那亚当夏娃他失败了，但神仍旧没有把这个治理和管理世界的这个权柄给天使的，他还是给人的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希伯来书二章五节，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，他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的。我们要通过这个来明白，神让我们在这地上，让我们来操练，明白我们的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就是让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恢复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治理管理，拥有治理权、管理权这样的权柄。这是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要来认识的，不是我们只是活在这地上就行了，这个地上这个世界让我们居住在这里面仅此而已，然后我们死了上天堂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地上要来操练怎么来管理好，不仅要管理好自己，也要管理更多更多，将来我们要和基督一同来管理将来的世界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提到了两方面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自己？我们经常在世界说，人要活着有底线，因为你是人，你要应当有人的底线。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？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 也就是说有神的性情，应当有爱、公义、圣洁的道德的属性。道德的属性，这是上帝创造人给人的，他不是让我们靠本能，而是有伦理道德的。甚至有的哲学家来说，我们人不幸福就因为有伦理道德，如果没有伦理道德，那就幸福了。简单来说，人要是没有良心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甚至有人说，我们靠本能活着，那就像这些动物一样，哎，他们就，我们像他们一样就不痛苦了。但是有人说，现在的人的没有底线，说他像动物，对动物都也是羞耻的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啊。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来明白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有神的性情，也有属灵的能力，我们有选择的能力，我们是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情感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情感的，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，我们的神他是有意志、有思想的，所以他才创造了这么美的世界。通过这一些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，人是神荣耀的承载者，所以他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，所以神对人有荣耀的计划。然后第二方面提到，人是被赋予管理权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权柄比能力还要重要的，它叫权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，特别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。当我们越明白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才能彰显出在基督里的权柄。所以人被赋予管理权，管理地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天是属耶和华的。然后他提到地却给了世人，所以神希望我们在这地来管理，甚至管理万物的，代表着神来实行权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不是神的工具，他要与我们同工。他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工？他要和我们同心，他要和我们同行，是为了将来他要带领我们一同在荣耀里面。所以神，人被称为神的儿子，他不是奴仆的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些，让我们不断的思想神的计划和旨意，让我们带来安慰。否则我们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，我们认为神好像不管了，或者神无能为力了。不，神他的计划没有变，他的计划的中心是人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，那就是这些要管辖将来那世界的人，那指的是天国的子民，指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。所以当我们越认识这，我们知道我们何德何能，我们有份于神的救赎计划，有份于神的计划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旨意，行在这个计划和旨意当中，这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也通过这些，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思想，让我们来认识到神的计划没有变。最重要的，怎样在神的里面，让我们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。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目标。有人说我们信仰的目标就是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地上活得更好。 这也没有问题，但更重要的，我们在地上活着更好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将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性情，神他要给我们的权柄。所以神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不是仅仅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存在，而是要真正的来彰显神，活出神的性情。那怎么才能叫活出来呢？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4:13-14，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诱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，神希望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要影响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世界拜马门的权势要来影响我们，这个拜金或者其余的一些在神之外的，把一些被创造的放在生命中的首位，我们说这是偶像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无时不刻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在面对这些环境对我们的影响，甚至很多的引诱和试探。所以神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神的儿子，长大成人，像基督一样，在基督里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可以拥有权柄，拥有能力，拥有属天的品格，将来我们才和基督一同来掌权，一同作王，一同审判世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实的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，好让我们看到神真的用心良苦，他让我们在这地上兴起了很多的环境来做我们的陪练，就是来训练我们，来依靠神，训练我们品格得以恢复出美好的，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来，让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活出得胜，让神来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，我们的信仰的目标就是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好让我们将来真的和基督一同掌权，一同审判这世界。但是有人说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受洗了很多很长时间，但是还是生命很弱小。表现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控制不了。那些不信耶稣的，或者是圣经所提到那些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以杜甫为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杜甫，我们不贪食醉酒的。但是这一个是需要求在主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学习，来掌控攻克己身。然后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口舌，如果我们连杜甫胜不口舌也胜不过，或者是我们的情绪胜不过，我们将来很难和基督一同来作王的。所以神就让我们不断的在这地上来学习，先从我们拥有作王的品格开始，不再做小孩子。所以我们只有能控制好我们的口舌情绪，我们才能领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才能真正能管理我们的孩子。连我们自己管理不好， 那怎么能更好的管理孩子？怎么来祝福更多的人，来管理带领更多的人？神希望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，然后要带领更多的门徒，这是大使命，就是带领更多人生命成长。那我们先要来成长，生命来影响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再一次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活在这地上时间很短。有人说时间很紧张吗？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在世上时间也很短暂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让我们的生命连结，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，不浪费光阴，爱惜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，是交给人的，交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。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方面。那我们思想第二个方面，天使是服役的灵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真的很美，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，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他提到了一个天使，对犹太人来说，天使是很尊贵的。也许我们没有见过天使，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有人见过天使。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见过，但是圣经记载那些犹太人很多他们都见过天使。首先我们知道玛利亚，天使来报信息告诉她怀孕了。她认为，哎呀，怎么会呢，我是个处女怎么能怀孕呢？又告诉玛利亚的妻子，天使要告诉她，告诉约瑟啊，玛利亚是怀的孕是从哪来的。然后圣经也记载了其余的很多关乎天使的事情，主耶稣降生啊，降生的那一天没有乐队，没有人在欢迎，但是圣经记载天使天君在欢庆。天使天君，那肯定不是一个天使，而且是有歌词的。他们唱的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天使会说话，天使要显现的，这是我们也看到的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面对试探四十天试探之后，天使加给他力量，然后天使来保护他。克西马尼园，他祷告的汗如大雪点的滴在地上，这时候天使要加给他力量。然后还有其余的天使啊，对那个希律王的审判，这也是圣经记载天使的工作。还有开监门救彼得，也就是甚至就是对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很容易就能见到天使一样，所以他们认为天使也是非常的尊贵的。因为天使也宣告主耶稣的复活，向门徒显现在那个坟墓那里。还有呢，主耶稣升天之前，升天的时候，当时那些门徒都是看着主耶稣被云接走了，然后他们一直看啊，也许他们很留恋。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四十天，我们上个礼拜天是复活节，然后有四十天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世上和门徒在一起，然后过了四十天被接走的时候，门徒都在看。这时候天使说，加利利人为什么抬头望天呢？他怎样去 还要怎样来。我们不要认为，哎呀，这可能都是他们想象的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天使来做了这些工作。那么启示录更清楚地提到了太多的天使，征战的一些天使，大军米迦勒征战的天使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对犹太人来说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认为天使很尊贵，甚至他们都要敬拜天使，这是神不许可的，因为天使也是受造物的。那我们先看到天使的工作有主要有七方面的服事：敬拜神、传福音、传信息、保护人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也保护一些人。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也有天使的一些保护的一些见证。然后还有呢，行审判、供应、扶持、属灵征战、执行神的计划等等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说，神原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的，更不能交给魔鬼的，是交给人，是神计划的中心的。那我们来看当时的神啊，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就告诉不可以怎样敬拜天使。我们一同把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读出来：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哥罗西教会，保罗告他不要去效法那一些人，有一些人他们敬拜天使，不要效法他们，因为他们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欲心自高自大的，他们是假谦卑，故意谦卑，是假谦卑，他们敬拜天使，连天使都敬拜，好像他们是真谦卑。但圣经说的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，哪怕真谦卑也不能敬拜天使，否则你就无法得到神的赏赐。这是我们看到了神说的非常的简单，不能拜天使，不能拜任何神之外的受造物的。启示录甚至两次也告诉约翰不能去拜天使，是天使自己都要说的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九节，我们一同读出来：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：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，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，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你要敬拜神。连天使自己也要清楚地告诉不可以拜天使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明白神的计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话语当中。当我们内心有软弱，当我们面对一些环境没有力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经，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和旨意的，让我们来敬拜神，重新得力。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他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，天使也会做一些传达信息或者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是让我们明白，甚至希伯来书也提到，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都受了惩罚的。那我们要更要怎样遵行神的话，看神的话的。 当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国的继承者，承受永恒产业的人，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，何等伟大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的。但是在神，这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。所以在刚才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八节也提到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然后呢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叫暂时比天使小。一般解经，有的解经就认为这是指的是基督，但是我们看上下文，它主要指的是我们人，指的我们是基督徒，暂时比天使小，并且神他的目的是要赐下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，并将神所造的要派人来管理的。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冠冕，冠冕的意思是身份的象征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身份，然后权柄的标志。弟兄姐妹，你的身份和你的权柄要连在一起的，它是荣耀的记号。这是一个冠冕，它是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冠冕呢？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那荣耀它侧重的意思就是有重量的，它是有价值的，是光辉。所以有一句话叫欲戴王冠必要承其重啊。所以神要给我们荣耀的冠冕，你必须你的脖子够硬，能支撑这个冠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身量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我们才能承接神预定要给我们的冠冕的。然后又提到了一个什么尊贵，一个荣耀，一个尊贵。尊贵就是尊荣的地位，被看重，我们被神所看重的。也许世人不看重我们，保罗都说世人仍旧把保罗当作万物中的渣滓，被嘲笑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但保罗仍旧要背十字架，被人看作万物中的渣滓，但他仍旧他的心在神的里面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他要得的是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知道到底我们要得什么？魔鬼他要夺去，他要拦阻我们，但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看重我们这些渺小的人，不仅救赎我们，他还要使用我们，他还要塑造我们，还要把权柄能力为冠冕，把尊贵和荣耀为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。先有身份，后有权柄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也许我们有很多的灰心软弱，但我们不是失败者，我们永远不是失败者。我们得胜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是站在耶稣得胜的根基上面，不断的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。因为神把未来，我们的未来放在光明里面。虽然亚当夏娃失败，以至于我们现在，我们没有就是活出那美好的样式，但我们现在基督要把我们从这种失败当中挽救出来，我们被塑造，被恢复，将来要和基督一同来掌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也提到，冠冕不是终点。那什么是终点啊？将神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都派他所管理，为了将来管理万有这样的一个权柄。 这是神的计划。这是我们看到第二方面。让我们看第三方面，万物伏在人脚下。希伯来书二章再往下看，那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暂时比天使小一点，然后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将来要把这所有的万物派他管理。进一步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在预备万有要伏在我们的脚下？既叫万有都服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万物都服在，但如今还没有，他需要一个过程。就像我们明白一句话，就是从知道到做到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已然与未然，也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把这得胜的权柄给我们，是让我们能承接，让我们真正来承接，好让耶稣基督他的得胜完全显明。我们说真正的显明，那就是在将来的那个世界的。但是我们明白这永恒的目的，那我们就不看自己。我们很容易不断的看自己，不断的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环境，看自己换环境。但神要让我们来看基督，不断的来看基督，看耶稣，让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来面对这个世界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那他今天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至今还不见，这个世界是个训练场，这个世界今生是一个训练场。因为这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权下，就是伏在那个撒旦魔鬼啊，这个撒旦魔鬼的权下。也许我们今天仍旧有一些软弱、失败和压制，但我们是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都喜欢的一句话，外体虽然朽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弟兄姐妹，特别我们年纪大了，在属灵的里面没有衰老，只会越来越成熟。这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从神的话语，从神那里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成熟。所以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，扎根在神的家，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成长。所以提到万有又伏在他的脚下，这个脚下强调的是完全的权柄，代表着被征服、管理、管辖，完全的顺服。现在还没有看见，但一定神的计划不会落空，不会失败的。所以这个万物也不仅仅指着这物质的世界，这个环境和资源。我们知道这世上很多的资源，有的只要拜这一些拜那一些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些资源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白，神仍旧在掌管，在基督里面，神要把够用的恩典、够用的资源、够用的来赐给我们。所以这万物包括物质的世界、世界的还有生命的领域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情绪，还有属灵的领域，那就是黑暗的权势。神要给我们权柄，要践踏蛇和蝎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忠心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耶稣已经拥有了这一个权柄， 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来操练，来管理，管理我们自己，然后管理更多的人，祝福更多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成为世界的盐。因为一提到光和盐，是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，都需要，就是太多的人都需要我们，需要我们的祷告，需要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，需要我们来介绍给他。我们让更多人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神，这是让我们来思想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21-23节给我们非常明确的，让我们扎根在教会。圣经说，远超过一切掌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万物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计划和旨意，让我们委身在教会。一提到委身于教会，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委身于基督，一同彼此的委身，那就是教会的。当我们明白这个，就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，更深的、更好的进入神的计划，那就是启示录22:5-7，我们一同把这经文读出来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住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神的清楚的计划，将来的世界，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要来操练的生命成长，我们要在这地上，我们要抵挡撒旦魔鬼的谎言，让我们站在神的话语、神的应许的里面。所以神的应许是万物伏在神人的脚下，完全的管理权，完全的得胜，完全的荣耀，这是不变的，不会失败的计划的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一年已经过去了1/4，马上要过去1/3，让我们爱惜光阴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信仰的目的，我们活在这世界的目的，我们将来不至于羞愧。所以我们基督活在这世界上的目的，向内生命被改变，让我们像基督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；向外我们活出见证，做光做盐；向上让我们学习掌权，让我们有属灵的操练；向前预备永恒，与主一同作王。我们活在世界不是为了生存，有人说，哎呀，就是活着，活着都不容易。我们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被改变、被破碎，要做出美好的见证，来学习与基督一同来掌权，来进入那荣耀。所以最后结论，神的计划和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基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信心，祷告要有信心，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需要信心，信心的基础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和应许是我们侍奉神的动力。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理，天国子民在现今的世界被塑造、被恢复，在基督里恢复神的形象和统治权。最后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 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谢谢主，你今天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让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是活出真实，活出得胜。让我们在这弯曲的、充满引诱、充满了各种败坏的一些不法的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有的基督徒爱心一天天冷淡了，但是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天心思一天，让我们更好的来侍奉你，更好的在这世上来荣耀主的名。谢谢主，你施恩保护带领我们，荣耀颂赞都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